弟兄姐妹早安，非常高兴能够第三次来到Orlando 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次已经是六年前，去年佛州的夏令会，我能够应邀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已经非常喜乐。那这次能够可以说专程来到佛州，直到两个城，一个是 Jacksonville， 一个就是 Orlando， 能够来分享有关于如何读圣经，如何侍奉主。那我觉得神的真是非常非常的恩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三个重要的元素，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望，一个就是爱。有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计划有盼望，对神和人有爱心，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三件事。不过信心是这三个的基础，因为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有盼望，没有信心也不可能有爱心。信心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齐克果说信心的跳跃，若是有信心，你会从这个山好像跳到另外一个山一样，超越了理性的范畴。信心有一个很奇特的特点，就是不凭眼见。格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说，我们在世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可是又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是我们共同的经验。比方说，我说在我的手里有一本圣经，你信不信？你没看见，你凭什么信呢？你相信牧师不会请一个骗人的来讲道，所以对牧师有信心，所以你就相信我手里有本圣经。我的手里有本圣经，你信不信？你就不需要运用信心了。看见了，看见了还要信吗？看见了还不信，那不是奇怪了吗？信心常常是没有看见你就接受了，你就相信了。假如礼拜天散会之后我们教会没有爱宴，你就到外头吃个小馆，你到那儿叫了菜祷告你就吃了，从来没有一次你说老板来你尝一尝有没下毒啊，是不是黑店呢？谋财害命啊？那是武松打虎时代的故事，现在没有了。你是对这个社会有信心啊？你大概会怀疑他说卫生条件够不够好，吃了会不会拉肚子？这个你可能怀疑，但是说下药这谋财害命，你不会这样相信。这是一个社会的信心，社会制度的信心。你上了一辆 bus， 我们在美国当然很少人坐 bus， 在台湾一天到我们坐 bus， 从来没一次你上了 bus 以后说，对不起，驾驶先生，我先检查你有没有驾照，你会不会无照驾驶，或者说你的驾驶执照上面一天到晚都是肇事记录，一下就把车开到河里去了，这种车我不敢坐。那你不会，你相信政府整个的制度。所以当你还没有看见你对某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接受了很多超越理性都不需要检查的这个过程。所以信心在基督徒的经验中是非常非常奇特的，而且又是那么真实的。比方说地球在自转，你信不信？你相不相信地球自转啊？不敢说啊，当然信嘛。你有没有看过地球自转？你眼睛没看到，你眼睛能看到，那你除非走到地球引力之外，你在地球引力之内，你是跟着它转，你看都看不见，你感受都感受不到。你不能说我感觉很快呀，速度的确很快呀，比民航机要快得多。民航机绕地球一圈要飞36个钟头，地球自转一圈只要24个钟头，所以那个速度快得不得了，每个钟头大概1500到2000公里，那么快的速度，可是你没感觉，可是你知道。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证据，那是书上说的。那为什么书上说你就相信呢？我相信那些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一些推论，或者所做的一些结论。 我们今天信上帝，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凭什么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以后若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的来谈到圣经的权威、价值和它的宝贵。圣经上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见，好像看见了一样有把握，这就是信心的特质。多马，耶稣的门徒多马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耶稣复活之后，有一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大家都在，他不找开小差，跑到哪儿去？不知道做什么了。但是耶稣显现了，多马回来了。后来耶稣离开了，多马回来了，门徒就说：“主已经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那怎么可能？我不信，我绝不信。除非我眼睛看见，我亲眼看见，除非我的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探入他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我不信，而且还非常的有道理。”第二次，耶稣再向门徒显现，多马也在场。耶稣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钉痕；伸出你的手来，探我肋旁的枪伤。”多马有没有去摸啊？有没有？没有，还敢呢？假如他敢摸，我是耶稣，我打耳光。我告诉你，岂有此理！你看到了，敢摸啊？胆大包天呢、啊！他没有敢摸，他就跪下去了，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是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怎么样？有福了。”哎呀，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看见了不得不信，已经就臣服于事实，那个已经不叫信心，那接受事实。信心是没有看见能信，这不得了啊！假如他不是真的，那我们都是傻瓜，我们都是糊涂人呢、啊，我们都是迷信呢、啊。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我们从来没看过神，我们也没有看过神，而彼得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比那看见的才信的还有福。我们比门徒的福还大呀！门徒看见了耶稣，他信了；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因为有圣经的记载，有圣经的启示，有历世历代圣徒的见证，和我们自己亲身的体验，我们就必须也不得不也是欢喜快乐的，我们就相信，而这个相信所带出来的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信心是有入门的信心，其实就是接受了上帝的救恩方法。在接受之前，是因为上帝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知道承认自己充满了罪恶，而这个罪恶不是人间的罪官，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我们都没做，我相信我们都是正人君子，规规矩矩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可是圣经里头所说的罪，是人得罪了神，人不把神当作神。我们说，假设有一位神，是宇宙和生命的创造主，而我们居然反对他、藐视他、敌对他，甚至践踏他，要跟他作对，那这个是罪大恶极了，非常可怕了。这一个罪是罪的本质，对上帝的不顺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些在对上帝背叛中的人，不顺服上帝的人，因着他宝血的洁净，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者。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就这样讲，他说：“因为基督耶稣也是因为信的缘故， 使我们顺服真道。其实原文的意思说，因信而成为顺服者，不仅仅顺服真道，而是顺服上帝。所以我们这第一个起初的信心，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得罪了神，而且也相信神的爱，也更知道上帝的公义惩罚，而他因着爱就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脱离审判，享受在上帝里面无比丰盛的生命和那个自由。这是我们真第一次的信，是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接受上帝的救恩。那这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中会继续的增长，使得我们这个人慢慢的、慢慢的学习做顺服者。我们在地位上，因着耶稣一次的顺服，我们就成为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成为因信称义的人，地位上是完全的，生活上还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我们慢慢学习。那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信心中增长，在信心中学习。那什么是信心呢？我觉得今天对基督徒而言，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信心这个词有所困惑。我们觉得有的人很有信心，有的人的信心很奇怪，有的人的信心很宝贵，有的人信心很糊涂。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心？首先，我觉得真正的信心，按照圣经来说，是相信上帝有至高绝对的主权，我的生命向他降服，我相信上帝不会做错，顺服上帝才是最好的路，愿意为信仰和神喜悦的事付出一切的代价。这样的信心，我这么简单的说，就是把圣经里头有关于真实的信心做了一个非常简略的浓缩。相信神有至高绝对的权威和主权，这是罗马书里头一再所强调的，他不会做错。从我们短浅的人生经验来说，我们可能常常怀疑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他不会错，顺服上帝才是最好的，走自己的路叫做偏行己路，为信仰和神所喜悦的付出一切的代价。这是圣经在新约书信里面多次的一再所强调的那个信心的内容。所以信心不是相信上帝会成全我的心愿，我们常常把信心看成上帝会成全我的心愿，我想做这件事，我想得到这个东西，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全。这种相信有的时候是很糊涂的，跟上帝的旨意计划常常是违背的。那么成全了就感谢赞美主，不成全就充满了愤怒埋怨，甚至丢弃信仰，信心崩溃。所以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自信，更不是一个糊涂的迷信。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和基督耶稣的认识上，不是建立在自信和所谓的神迹奇事上。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看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请各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信耶稣，信上帝的信心，就是接受，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 他不但是我们的 Savior， 他还是我们的 Lord， 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就当遵他而行，顺服他，为信仰付出一切的代价，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信心怎么会坚固？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所以假如不读圣经，不透过神的道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常常是盲目的，自我中心的，以为上帝就是要成全我的心愿，是一个迷糊的信心，那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必须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而且以他为主，尊他而行，信心才会坚固。越认识耶稣，信心越强，信心越强，对耶稣的认识越深，这是一个善性循环。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有人以为有信心就一定有神迹奇事，我不会反对神迹奇事，因为神迹奇事是谁做事啊？上帝做事。上帝会不会行神迹啊？当然会。在圣经里头有记载，现在还会不会啊？当然会。但是上帝会不会随便行神迹啊？不会。耶稣行神迹有记录，是不是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行神迹啊？没有。他肚子饿了就没行神迹，他饿了40昼夜没东西吃，魔鬼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有做吗？没做。耶稣不会为了满足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行神迹，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或者说为了显明他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都是为着这个目的，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今天好多的人求神迹，是为着为耶稣做见证，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很多都不是，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认为有信心就会行神迹，不能行神迹就是没有信心，尤其是生病看医生就是没信心。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听到教会这样的理论吗？生了病为什么看医生？看医生没信心，要不看医生祷告，这才叫做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只靠祷告，什么时候呢？就是医生也束手无策了，我们只有祷告。那医生能的时候我们祷不祷告？祷不祷告？还是要祷告。我们当然随时都祷告，看了医生还是要祷告，求神赐给医生聪明智慧，能够明白神的那个原则来医治，自然的法则来医治我的身体。看生病看医生就是没信心，那种人我就问他说，那你肚子饿吃饭就是没信心，你应该不吃饭，你祷告肚子就不饿了，那不是一天到晚又是神迹吗？还有一本书说天天活在神迹中，其实说老实话，我们天天真的活在神迹中，因为大自然是不是神迹啊？是上帝的创造啊，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嘛，大自然就是神迹，其实凭什么大自然要这样运转呢？凭什么大自然有这个律啊？谁给他的？上帝给的。你吃下去的青菜白饭，在你的胃里面消化，在你的肠里面吸收，经过非常复杂的生化功能以后，变成你的骨骼、血液、肌肉 和神经系统。你能不能造一个机器，饭啊、菜啊、肉啊弄进去，出来就是血管啊、肌肉啊、骨头就出来了？你做不到。你要做到不知道要多大的一个厂房，但是就在这种小小的一个身体里面，就可以有这么奇妙的生化的机能，高级的这个人都不能够了解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奥妙的，其实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只不过它天天发生，我们就说自然。什么是现在的神迹呢？就是上帝改变了自然，上帝有的时候偶尔改变自然，为了独特的目的。
你一天到晚让上帝改变自然，那就是对上帝的自然律不满意，我觉得上帝的创造太普通了，改变一下才好玩。那这不是对上帝有信心，是对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一个背叛。不是好的事，是坏的事。天天要求上帝改变自然律，就是对上帝自然律的不满意，对上帝的创造不满意，是挑战上帝的作为，不是信心，而是对上帝不够认识，不够敬畏。假如敬畏的话，我们服在他的自然律下。有的时候我们有独特的需要，我们也可能说，主啊，若是你喜欢，你改变自然律来帮助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难道不是这样祷告吗？耶稣也是祷告说，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因着他最后这句话的虔诚，就蒙了应允。他既然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上帝听他的祷告，就没有照他的意思，而照上帝原来计划来把十字架的苦杯加在他的身上。当然我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耶稣好像还不太上道啊，怎么钉个十字架还要这样苦苦哀求啊？你不知道那个十字架是多么严重的事，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神惩罚的手在他的身上，他所承受到最大的痛苦不是流血，不是身体的死亡，是背负世人的罪过到一个程度，上帝怎么样就离开了他。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耶稣担当你我罪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被隔离了。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耶稣与天父人为一，却为你我的罪被隔离。这个隔离的痛苦是人无法想象的神性的隔绝。他为着这个说，主啊，若是可行，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代表人类所表现的一个顺服是何等何等的伟大。我们今天在那为一点小毛病，肚子疼一下，脑子胀一下，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不医治我你就不算真神，什么哇一大堆的，简直是岂有此理。我说的严重一点，真的是岂有此理。我有没有看过神迹？有。我们教会的吴勇长老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没有一天到晚都在行神迹，但是他有过一次最大的神迹，当然后来还有。最先的时候他二十来岁，三十岁不到，神呼召他出来传道，但是他那个时候有抗拒，他想声音美得不得了，他本来想到纽约大都会去演唱，但是上帝呼召他出来传道，他抗拒，结果他得了胃癌。等他到医院去看，那是差不多60年前呢。他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医生把他的这个肚子切开来一看，就缝起来了，所有的胃啊、肠啊、腹腔全部都长满了癌。假如要开刀，整个胃和肠和腹腔全部都挖空，这人就不能活了，就把他缝起来了，说3个月就死。那吴勇长老就跟医生说：“那我祷告上帝。”那医生说，假如你的上帝会医治你，我从医院爬到你的教会信耶稣。结果吴勇长老还有一群弟兄姐妹迫切祷告，顺服在主的面前，结果半年之后他的癌症全部消失，医生也没爬到我们教会来信耶稣，人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骄傲。耶稣有没有否定医生啊？耶稣曾经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也用不着，祷告就好。有这样说吗？没有。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没有否定医生的价值。人为什么生病啊？违反了上帝的自然律啊。上帝给我们人体有自然律，我们因为个人的软弱或者是环境的污染等等，我们这个自然律被破坏了，医生就是根据上帝给他的智慧恢复到自然律里面去，是顺服上帝， 不是违背上帝。路加也是医生啊，他有没有说我做医生认罪悔改赶快就放弃做医生然后去布道？不是，他带着医生的身份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就加入了保罗的行列，而且他写了路加福音，写了使徒行传。有一位牧师的师母有一位牧师得了血癌白血症，那么师母非常难过，医生说他几个月就活不下去了，就死了。所以这个师母非常难过非常难过，然后他就看圣经看圣经祷告，然后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拉撒路，那里面有一句话，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为要显出神的荣耀。他说感谢主给了我很好的答案，所以他就开始写见证，发很多的见证，上帝已经应许我，我丈夫不会死，要显出神的荣耀。过了三个月他的丈夫死了，他的信心全盘崩溃。请问他说上帝跟他开玩笑，上帝有跟他开玩笑吗？是他对圣经的误解。我们这几天在这儿讲如何读圣经，如何解释圣经很重要。你很看圣经，但是误解圣经，解错圣经，然后有错误的应用，然后就说上帝跟你开玩笑。不是，信心是相信上帝至高的主权，而且我愿意顺服在他的计划之下，为着这个信仰和讨神喜悦的事，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信心要经过考验才会长进。初期教会的信徒信心受到多少的考验呢？在最严重考验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你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样就是神的家。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受到的逼迫就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尼罗王的逼迫，那是第一次非常大的最厉害的逼迫，全面性的临到初期的教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苦难中煎熬中，在许多许多的痛苦中，环境的不顺遂中，信心反而坚固。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信息，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这里说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因为有信心认识主，我们大有喜乐，可是在于许多百般的试炼。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到很多的试炼。现在的成功神学说信了耶稣就赚钱，信了耶稣所有都顺利，信了耶稣身体一定健康，有病就是得罪就是犯罪，这种的观念都不是圣经里头所说的观念，那叫做成功神学。圣经里都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的信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信心会经过试验，在你我信仰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试验呢？有没有遭遇到身体的疾病、环境的恶劣、许许多多的打击？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有哪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一帆风顺，坐着摇椅就上天堂了？没那回事。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受到咒诅的世界，是一定有苦难的。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把这个世界结束了，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才是完美的境界，那是我们的盼望。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盼望中，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信仰坚持到底， 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信心经过考验，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要提炼，哪里要不经过火呢？哪里要不经过那个试炼的过程呢？提炼的过程呢？经过了无数次提炼的过程，圣经里都说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才能够纯。所以经过火炼，信心更纯，把渣子，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个不应该有的通通炼掉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炉火纯青。我等一下下午可能要几分钟做我蒙召的见证。我原来梦想做建筑师，上帝呼召我放弃建筑出来做传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剧烈的挑战。经过四年的挣扎，最后完全顺服，把日夜梦寐所求的建筑师的美梦放下了。这个还比较容易，更艰难的是要通过我父亲那一关。我为了念建筑念了三个系，又重考又转系，非念建筑不可。我这个人就是锲而不舍，我要得到的我非得到不可。哇，就是因为我中学又不好好念书，所以啊没有一次就考到，所以就经过这很艰难的过程。那我爸爸的经济条件非常差，他是做渔船的生意，打鱼，他没钱买了那两条小的旧船，马力很小，人家有钱造大船，马力大，跑得快，鱼被训练得更游得更快，我爸爸的船追不上鱼，所以就打不到鱼，所以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他就等着我赶快毕业，我弟弟赶快毕业，那能够做事儿，能够帮他筹补资金，能够盖新船造新船。没想到我毕业了以后，上帝呼召我传道，我就跟我父亲说，我父亲就气得不得了，他说我就等你出来了，这个来做事儿，给我资金，你现在怎么要去传道呢？哇，非常非常生气。我就迫切祷告。哎，没想到有一天我爸爸跟我，他是非常开明的人，他说你知道我的情况啊，那我让你自己选择，你都长大了，你就大学毕业了。我说爸爸，那谢谢您，那我就决定传道了。哇，我爸爸非常生气，所以我就迫切祷告，我说主啊，让他看见不靠儿子，你亲自祝福他好了。祷告也每下愈况，没什么进展。隔了一年，我是念建筑工程，我的弟弟念土木工程，一个设计一个施工，哇，那就赚翻了。我爸爸就等待着，结果他交了一年书，他也跟我爸爸说，他说我也想奉献传道。我爸爸就生气了，他说你哥哥都奉献传道了，他身体很好，你身体这么糟你还奉献传道，假如你奉献传道，我就跟你们兄弟两个人脱离父子关系。哎呀，我弟弟来找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我们迫切祷告求主来改变他。那我爸爸就跟我弟弟说，他说你从小听话，我妈妈信主的时候我是初中一年级，我弟弟小学五年级，他第二年六年级他就信主了，我是教会中的浪子，混了七年到大学一年级我才信主，我是一个不乖的小孩，我弟弟从小非常乖，所以我爸爸说你哥哥向来不听话，你从小就听话，他不听话跑去传道了，我相信你会做正确的选择。我弟弟说那既然如此，我就决定传道了。所以我爸爸就气得不得了，不过他也没脱离父子关系，当然是威胁。那他也加入校园团体，那我们就更迫切祷告，说不，主啊不得了，我们两个都奉献传道了，还有一个小妹妹，那他还在念书呢，还早呢，比我们小十岁，所以我们就祷告。没想到弟弟刚刚出来传道还不到一年，有一天法院查封了我父亲的公司，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他马上可能就要倒闭了，还在那儿硬撑的时候，他为另外一个公司做保，那个公司恶性倒闭潜逃国外，法院就查封他的公司，然后把他船就拍卖了，一拍卖我们就负债80万，我在校园团契一个月800块，80万是1000倍。我说主啊，不是我搞砸了，你搞砸了，我们都顺服。哎，我把我梦寐所求的都丢下，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你今天怎么弄到他都倒掉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戏唱呢？那我怎么还敢向他传福音呢？我简直都看到他，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我弟弟在台北，那还好。我跟我爸爸妈妈都在高雄，住在一块儿，我怎么过日子啊？我的信心几乎完全崩溃，从高峰一下就是降到低谷。不但是查封，跑到我们家里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我们就是一无所有，800块在那个时候，三个人吃饭一个月正好花光。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1000块一个月，到哪儿去付的房租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为我妈妈奉献300块台币，用一个信封放到教会奉献箱，写我妈妈的名字。我们就用那个300块去租了一个人的阁楼，住在人家的一个阁楼，然后白天我出去工作去传道，晚上回来陪我的父母。每一个月我们收到300块。更严重的一件事，那是过旧年前三天，中国旧年前三天，所以那个旧年过得非常非常的凄惨。过完了旧年，再有不到一个礼拜，5天，就有台湾南部3个县市联合中学生的冬令营，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没有别的同工，只有我一个人。300多个学生要来，我筹备一切，而且还要做其中的讲员。我的题目是在信心中仰望耶稣，我自己的信心都崩溃了，我怎么教他们仰望耶稣？我不能去骗他们说大家一起仰望耶稣，然后自己里头完全没有。我也不能说我自己都垮了，咱们不讲了，就关门了啊，就大家回家好了，也不能呢。所以我痛苦的不得了，在聚会前一个礼拜，我每一天流泪祷告，我说主啊，我一步路都走不了。我那时候多大呢？20多岁，还不到30岁，刚刚出来传道1年半，年轻传道，毫无经验，没有受过训练，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只有祷告仰望主。我的信心已经到了谷底，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不管怎么样，让我一个礼拜之后去讲道，有道可讲，让我能够讲真的信心，不是欺骗人的东西。我痛哭流泪悔改，不是悔改，祷告仰望，恳求主怜悯，恳求主帮助。到开会前2天，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那个里头的信心好像哇谷底翻身，从3000点一定要冲到10000点一样，哇，那种不知道哪来的喜乐，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每天祷告，也每天读圣经，我说主，交托在你的手里，你让我受到这么大的试炼，我相信有你的美意，还是凭着信心说。有一天那个信心恢复，我去那个营会讲道，我毫无经验，毫无能力，毫无恩赐，但是我知道那一次的聚会很多人得到帮助。聚会虽然好，回到家里还是同样的事。那是2月，每一天我的妈妈2个月之内瘦了10公斤，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她虽然非常敬虔，但是也一筹莫展，除了流泪祷告仰望，无路可走。可是没想到4月复活节的前夕，我的父亲跟我妈妈说，我要信耶稣。我没听清楚，我说爸你说什么，我以为说我要恨耶稣，恨得不得了，岂有此理，这样折磨我。他说我要信，我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我无路可走，我已经无路可走，我要来信耶稣。我超过2-3分钟把这个见证结束。因为我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进士，他又是最年轻的进士，以后就没有科举制度了，他20岁考上进士，所以清朝政府把他派到英国去留学，他在伦敦大学念法学院，我的父亲就生在伦敦。那后来他学成归国，已经革命成功了，孙中山革命成功了，但是归国学人凤毛麟角，他也受到重用，他最高做到中央币制局局长，就是现在中央银行总裁的地位。他代表中国去参加第一次大战后的战后会议，财经会议，他代表中国去参加。 那我的父亲跟着他出国，从小那时候没飞机，都是坐船，看到船长很神奇，所以我父亲从小就立志做船长。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航海系，他就上渔船，他说我做渔船船长也是上船，反正上船就行了，所以他就考了水产。水产毕业了以后，他就考高考，他就考了全国第一名，水产的第一名。23岁就送到实业部做专员，人家40岁都做不到，他28岁就做了浙江省渔业局长。所以他觉得他又是书香门第，然后又是这个家学渊源，然后他自己又是，他假如现在还在就是100岁。所以你看他80年前就大学毕业，那个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多，所以他一向自负甚高，然后说什么信耶稣。等到他真的无路可走，他说我知道我所有的挣扎都结束了，没有了，我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那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以为说啊一切顺利他就信耶稣，原来上帝把一切都拿走了他才信耶稣，要不然所有的拥有的一点都是他的拦阻。哎呀，他4月信主的时候从水里站起来，哇，我们一想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就流泪。我是很少流泪的，哇，那个时候第三次的 大流泪。但是情况还是很艰难，没想到6月他接到一封信，台湾的教育厅派他去做一个校长，因为那个学校本来是分校，升格了成为独立学校，一个水产学校，就请他去做校长。所以他6月就发布他当校长，他8月就去上任。当他上任的时候，他就说赶快帮我到学校调查基督徒老师。我说那干嘛？他说你不是做校园团契吗？我的学校要成立团契。哇，2月倒闭，4月信主，6月做校长，8月就父子同工，哪有这么好的安排啊？啊，我告诉各位，这就是信心，若不被火试验，就不能够成功。信心要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镜子更显得宝贵。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全家贵族真是快乐的不得了。过了几年，我妹妹从大学毕业，她教了一年书，有一天她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也要奉献传道。我就说妹妹都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怎么跟爸爸说，你就这样直接讲很糟糕。哎，爸爸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你清楚上帝的带领吗？他说我很清楚。他说好，跟着你哥哥好好侍奉主。我说妹妹你太幸福了，我们那时候都要脱离父子关系，现在跟着哥哥好好侍奉主。所以一个人一信主，那个改变大到不得了。我们虽然经过了20多年才把所有的欠款还清，其中有一半他们都不要了，因为他们拿的利息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本金，都不好意思。我爸爸那时候是3分利，一年100块，30块的利息，3年就还本，没有钱借那么高的高利贷。但是感谢主把我们从那个一切的混乱中拯救出来，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没有快乐，很艰难，但是一点一点的信心的增长，看见信心的真实，看见上帝的作为。求主给我们真信心，是顺服的信心，是完全顺服在上帝主权之下的信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信心。但愿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变成宝贵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我们的心中也未曾想到的。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